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我行我素，我是您的朋友兰慧。在主持我行我素节目的同时啊，兰慧想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每一期为大家安排一个主题，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来了解一下老年朋友怎样吃素。都说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句古言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是在传统意义上指老年人晚年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老来瘦。正如许多人都知道老年人的饮食一定要清淡一样，普遍会认为老年人只要多食用清淡的食品，身体就会健康了。这些是一个很普遍的答案，那具体怎样做到让老年人的饮食非常的健康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人进入老年期时，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也随之老化，身体器官的衰老，免疫能力的下降，许多分子细胞及系统会出现变化，比如皮肤干燥，失去弹性，微细血管扩张和变得脆弱，头发开始变灰变白或者掉发，体内口腔唾液分泌减少，味觉的改变，容易发生口干唇裂或发炎。另外，老年朋友特别容易患牙周病，因此就容易造成牙齿的松散和掉光，眼睛视力下降，老花，出现白内障，胃分泌量的减少，胃酸不足，还影响到身体钙铁的吸收，便秘也是老年常见的一种特征。以上所说的这些身体的变化，如果咱们从饮食方面多加注意的话，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节饮食结构而将这些症状改变的。饮食选择不合适，也容易造成老年朋友肥胖或者消瘦。过多的食用动物类脂肪，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使老年朋友发胖。而肥胖的老年朋友特别容易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等。而有些早年对于饮食不注意的老人，胃肠也多数因为消化功能的原因，吸收功能不好了，不能够完全的摄取食物中的营养，而导致消瘦。过于消瘦的老人则会发生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的情况。那如何看待老人的饮食呢？首先啊，从科学角度来看，随着人们对科学饮食和身体健康的重视，人们已经由过去的大鱼大肉转向偏重素食，因为科学证明，常吃素食不但不会产生多余的脂肪，而且在食取自然植物食品时，完全可以摄取到维持人体生命的六大营养素，通过合理的搭配，增加取材面，就可以全部取代肉类食品的。自然植物食品中含有的蛋白质更是肉类的1到20倍，且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指出的是啊，人体六大营养素中的维他命更是非从植物中摄取不可，其他就更不用说了。老年朋友的科学饮食，如果掌握好以下的几点，那么就可以从基本上改变一些不正确的饮食习惯，从而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保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了。我们来说说第一点，就是减少食肉量。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还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接受素食，您可以这样，慢慢的减少自己暴饮暴食的坏习惯，或者说吃肉特别多的您呢，可以考虑减少食肉量，增加蔬菜量，做一个半素食者。实验证明，这肉类食物容易使咱们的血液呈酸性，变得浑浊，而许多病都是从血液当中产生的。少食多餐，如果做到少食多餐了，胃部的容量啊，便会渐渐的缩细减少。胃部因为没有必要一次消化太多或者太多种类的食物，就会减少患上胃病的机会了。这消化系统呢，就能更有效的吸收营养。此外，因为胃部的缩小，使咱们人体的饥饿感不会像以前那么强烈。胃部也因消化工作轻松，无需从脑部来抽掉大量的血液，而是饭后昏昏欲睡的感觉大大减少了。一般每天最好进食三餐， 正餐之外呢，您再增加两三次的点心小食，掌握好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原则。三，合理取食不同的食物。没有一种食物可以供给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而不同食物的组合互补更可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每天的主要食物要在六个品种以上，应该多吃，比如谷类、豆类及豆制品、薯类、海藻类、蔬菜类食物，品种越多对咱们身体就越有帮助。另外啊，建议大家在每天增加一到两杯的豆奶来补充身体所需的钙质，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步。之外，正餐间的副食，您可以多选择像豆腐脑、花生、红枣、花生糊、核桃及芝麻类的食物，及各种咸甜粥、松软的糕点和各式水果，那就更好了。第四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适当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啊。老年朋友每天的活动呢要有一个规律，早睡早起就是关键了。早晨起来可以做一做小范围的小跑步，或者晃动晃动身体，做做全身运动。午间的休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您的疲劳。晚饭后散步也不能忘记，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就是这么得来的。最后要和大家说的是愉快的心情。俗话讲，对老年人要孝顺，孝顺的含义归纳为一个顺字。老人晚年生活的好不好，其实家人对他的态度很重要。老人从家庭的主要核心转变为一个闲人，工作习惯及生活规律的改变一下子让他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就需要老人自己要有所学，家人要多陪伴，以及正确引导和安排老人退休的生活规律以及正确的饮食方法，要多顺从老人的意思，这些也是为人儿女应尽的一份责任。不能光是给予老人金钱和物质就认为是孝了，老人对于精神上的追求更胜于物质。所以今天我们在我行我素节目当中专门开辟了老年朋友怎样吃素这样一个主题，也是希望所有的儿女或者说是收听到这一期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以健康养生为主，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祝全天下的父母们，全天下的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好，今天这一期的我行我素主题老年朋友怎样吃素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呀，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五谷杂粮分别都有哪些营养，怎样吃，您自己听听看。五谷杂粮营养又保健。如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日三餐常常吃一些精米细面，结果呢就使得富贵病长驱直入，于是五谷杂粮慢慢又成了人类生活当中的新宠了。的确，这粗粮与细粮搭配呀，可以避免饮食调配不当而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由此产生的各种营养性疾病。而五谷杂粮是一个大家族，诸如由大家熟悉的小米、玉米、高粱米、荞麦、黑豆、蚕豆、红豆、绿豆和甘薯等等。根据营养学家分析，五谷杂粮比起精致的面粉和稻米，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并且具有防癌抗癌的功效。已经流传1000多年的日本长寿五谷饭，就是由大米、小米、红豆、麦子 和大豆混合煮成的，它的营养价值要比单一谷物煮的米饭要高5倍。玉米营养学家研究发现，玉米当中所含的脂肪、磷元素、维生素 B2 的含量居于谷类食物之首，其中脂肪含量为面粉、大米的1倍多，胡萝卜素的含量更是面粉、大米所望尘莫及的。玉米中含有亚油酸和维生素 E， 能使人体内胆固醇水平降低，从而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玉米中含钙质较多，而缺钙就是引起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了。玉米中所含的丰富的一种神秘元素，它是具有抗癌因子的作用，它能促使人体内的致癌物质排出体外。玉米所含的丰富纤维素能促进我们人体内肠胃蠕动，缩短食物通过消化道的时间，减少有毒物质的吸收和致癌物质对结肠的刺激，因而又可以减少结肠癌的发生。我们再来了解小米。经过科学分析表明，每500克小米含蛋白质9克，脂肪 3.1 克，粗纤维 1.6 克，维生素 B2 0.1 毫克，维生素 A 17微克。小米的含量是这样的，那常吃小米对人体有什么帮助呢？听听看您就知道了。吃小米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去病防恙。根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有养肾气、除胃热、治消渴，也就是糖尿病、利小便的功效。夏天喝小米粥，消暑解渴的效果最棒了。我们再来说说高粱米。高粱米自古有五谷之精、百谷之长的美誉。高粱米制成的各式食品均以软滑香糯的特色而备受青睐，高粱米入药则可防治多种疾病呢。根据《本草纲目》记载，高粱米性味平微寒，具有凉血解毒之功效。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行我素节目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素食主题，也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穿插介绍食品的营养保健功能，什么样的疾病吃什么样的食物，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嘛。好了，话不多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再见。